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三篇选自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辽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放下自我救度众生。然后是交流稿，走正路无愧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最后是山东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农村大法弟子正实法记事。首先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题目是放下自我救度众生。我经常背诵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的这段讲法，如果一个修炼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放下生死之念，邪恶一定是害怕的。如果所有的学员都能做到，邪恶就会自灭。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不是强为，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就我而言，我比较擅长演讲、唱歌、写字。在讲真相救度众生中，我是这样做的：一，用心去讲真相。我平时总是这样想，大法弟子无论走到哪里，就要把真相讲到哪儿，走到哪儿就要证到哪儿。每当去集贸市场、早市、公交车、火车上、商店等公共场所，一定不放过该救度的人。通常是先给一两个人讲，一会儿就围上来很多人，主要先讲共产邪党的罪恶，讲三退。有时讲了很长时间，三退名单也写上了，人们很有兴致听，就抓紧讲法轮功是什么，让他们有机会有缘分的时候学练法轮功。一次是在集市上，这次印象很深，很多人围着我，我站在集市的中心就开始讲，共产邪党的历史就是杀人的历史，他执政这么多年来，多次搞运动，搞运动就杀人，他杀人的数量超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总和，他的残暴比法西斯更深，他的邪恶、贪婪与欺骗令人神共愤。如今神要灭共产党了，我们善良民众赶快退出党团队组织吧，你们能得救度。我当时给他们逐个编了名字，在场的人全退了。其中有一个人问我，你为什么这么会讲，这么敢讲，你怎么不害怕呢？你不担心被抓吗？我告诉他，同时也告诉身边的人，我会讲是因为我是大法弟子，是我师尊为我开启智慧。我敢讲是因为我认为没有什么不敢讲的。现在法轮功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师父获得世界1000多项奖啊。我原来是一个多病缠身的人，你们看看我现在都50多岁了，这么好的身体，不是活生生的见证吗？这时他们几乎不约而同脱口而出，简直像个年轻人。 我常到外地去讲真相，每次出去都与当地同修约好，共同为我发正念加持，一直到回来为止。最近去北票也不例外，但干扰还是很大。当时一名同修送我到公路等公交车，车来时，那辆车服务员却不让我上车。我俩同时悟到这是干扰，我们齐发正念，清理周围空间场。一会儿，我顺利地上了另一辆车。在车上，我忽然头晕、恶心，抬不起头来。我不停地发着正念，坚持到下了车。下车之后，头晕的竟然站不起来了，无奈只好求师父，心里在跟师父说：“师父，弟子头晕支撑不住，求师父帮助。”说话间，我就站起来了，身体马上恢复正常。此时我激动地背诵着师父《红银二》中的快讲：“大法徒讲真相，口中利剑齐放，揭穿烂鬼谎言，抓紧救度快讲。”我用近四个小时在这里的大街小巷发资料贴标语，然后来到街面上讲真相，很多人在听，有卖菜的、卖饭的、过往行人。当我讲到三退时，令我深受鼓舞的是好几个人说：“你不用给我编名了，就用真名退。”这次外地之行我悟道，作为大法弟子，只要坚信师父、坚信法，师父会帮助我们闯过任何艰难险阻。我在单位上班，给同事讲真相，同事连同他们的家人全部退出团队组织。04年，我在网上真名实姓退党，05年在单位公开提出退党，这下可惊动了上层，单位领导找我谈话。我实在顶不住上面的压力，咱们单位上下都知道你练法轮功，你再看看，这些信都贴到咱们单位门口了，全是写你是练法轮功的，党票你可以不要，你的公职还要吗？你这不是自找麻烦吗？我当时心静如水，心想，找你讲真相还没找到机会呢，这下行了，我舍得时间也不让他走，跟他足足讲了三个多小时，主要以讲九评为主，让他认清共产恶党的邪恶本质。之后又讲了法轮功在世界的红传盛况，让他回想我的努力工作的情况，又谈了我的身体情况，节省了多少医药费。之后他心服口服地退了党，还问我他的党费不能不交，我告诉他就当是强盗抢去了。后来他当着我的面把检举信全烧了。过了些日子，我把单位里其余的党员全劝退了。二，用心去写真相。很多人认为我的字写得快又好，我何不利用这一优势救度众生呢？由此，我平时无论到哪里，兜里都带着彩笔、油彩笔、蜡笔，把更多的不干胶留给其他同修，坚持四年多了。每年我都比较系统地把市里及我居住的周边的十几个村庄的公共场所电线杆上写上真相标语。当我第一次听到苏家屯事件时，和在场的同修交流了一下，认为应该尽快把这一消息告诉众生。于是我立即向同修要了一盒彩笔加上自带的，来到大街上，到街道上楼群里写，主要写中共天良丧尽，活摘大法弟子器官出售，众生快醒悟，三退保平安。记得当时是脱掉鞋子光脚写到午夜两点，笔已经用完了，我想回家吧，这时自行车却找不到了，找了几个来回也没有，鞋子还在车筐里，没办法，只好求师父，心里跟师父说：“师父啊，弟子找不到车子了，求您。”这时再一抬头，车子就在眼前。其实类似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每每遇到危险和困境，都是师父帮我闯过来的。师父恩重如山，我无以言表，我更抓紧做好师父让做的三件事，让师父多一份欣慰。 次日太阳落山时，我又上路了。当时同修给我很多资料，不甘交，又带上笔逐个村庄去写去发，去揭露中共的暴行。当我坐到第八个村庄时，跟过来一辆摩托车，车上坐一个很大个子的人，显然是蹲坑的，与我保持五米左右的距离，总跟着也不说话。此时已经是后半夜了，我也不理他，我的心态是心静如水。当我上公路时，这个人掉头回去了。我又接着往下个村去坐，一直把所有备用品都用完。在回家的路上，不知是从哪里开来了一辆幽灵般的警车，向我迎面驶来，狼嚎似的吼着从我眼前闪过。我当时心里平静地想着师父的法。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你们自己作证的时候，师父什么都能为你们做。如果你们真的正念很强，能放下生死，金刚不动，那些邪恶就不敢动你们。我再一次见证了师父法的威力。平时我抽时间写劝善信，写劝三退的信，游往各地时，每个信箱只放一封，如放两封就采取不同字体写封面，用八开纸，用笔名写三退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经常在人民币上写天灭中共，三退是福，法轮大法好等。三，用心去唱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我去讲真相劝三退时，有很多时候是众生听我唱大法弟子创作的歌三退的。理发店、浴池、生日祝寿、开业、婚庆、同学聚会等，我绝不放过这救度众生的大好时机。歌曲《为你而来》、《法正乾坤》、《法轮大法好》等都是我必唱的。有一次我的同学小聚，聊了一会儿，我便把话题转入了法轮功，向他们诉说我修炼之后的身体状况。当讲到三退时，还没等我的话说完，一位同学的姓任的妻子站起来就说，你说的法轮功我了解，要三退我不退，我吃的党的饭，花的党的钱，当然拥护党了。法轮功好，你们师父咋跑美国去了？你说法轮功好，你在家练吧，你别跟我们说。这时我平静地跟他说，你提了这些问题，我得跟你介绍真实的情况啊。我师父到美国去，是因为我师父传的是宇宙的法，当然要传到世界很多国家。我跟你们讲真相，劝三退，是救你们啊。接着我提出给大家唱支歌，我先唱了《为你而来》，又唱了《法正乾坤》，好像是唱着唱着，就把他们害怕邪党的那颗心给唱没了，完全沉浸在歌曲之中，包容在慈悲的场里。接着又唱了祝愿等，唱的时候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边唱边流泪，在场的人全都哭了。那个姓任的朋友流着眼泪不好意思地说，你这一讲一唱我还真明白了，我代表我全家退队，我能做他们的工作。紧接着全屋的人都同意三退了，我也转悲为喜，也分别为他们编了名字。有一次在理发店，我发现屋里有很多人，我觉得机不可失，就说，我给大家唱支歌吧。一个年轻人说，快唱。我饱含着深情为他们演唱了《为你而来》，根据歌词大意略带一些动作，过往行人以为这里在开演唱会，也过来听着。这一唱，全屋的人都高兴了，问这问那的，我都给你解答。有一个年岁大的人说，我听你唱歌怎么忽然非常舒服呢？我告诉他，那当然了，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是练功人，我是有能量的，周围的人能受益啊。况且我唱的是大法弟子创作的歌。他们一个劲儿的让我再唱一支，再唱一支，不住的称赞，不住的鼓掌。我又唱了《你我有缘》《古怪歌》，这时我不唱了，开始讲真相，大家听我说几句话。 大法歌声留耳边，心生正念退党团，众生得救多美好，清清白白在世间。现在都有1000多万人三退了，你们也是众生的一员，你们也都退了吧。这全屋的人都高高兴兴同意三退了。有时亲朋好友邻居见面时，他们并不叫我的名字，而是直呼法轮功来了，法轮功来了，给我们唱个歌吧。此时此刻，我的心中充满着慈悲，我似看到了一张张得救的面孔，一双双醒悟的目光。我是主佛的弟子，在按着师父的要求救度着众生。师父给了我们世上最高的荣誉。师父在贺词一文中说，大法弟子，你们是浊世的金光，世人的希望，助师的法徒，未来的法王。我在这几年的讲真相救度众生中，我所面对的多数是一群人，我想这样能救度更多的人，也是按着师父的要求在做。师父在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说，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讲清真相后，有要学功的人要尽快安排学法教功，他们是下一批修炼的弟子。做的过程中，无论遇到任何危险情况，都能心态稳定，没有生死的概念，体会到了师父说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的内涵。以上是我在学法修炼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中所作所悟的一部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层次有限，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交流稿。走正路，无愧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我决定拿起笔来，把自己几年来修炼的路写出来，与同修比学比修，共同精进。一、学好法，修好自己，开创修炼环境。我是1999年5月11日得法的。720以后，很多同修被迫害，我也不认识几个人。家里的学法练功环境是我用人的办法争来的，所以我深知法的珍贵，修炼的艰难。每天坚持学法练功，两三天看一遍转法轮。2000年以后，我开始背法，觉得很难背，尤其在背遥识功能的时候，我是对着穿衣镜背的，边背边体会。当时的环境很邪恶，单位找，丈夫骂，他骂我，我就背法。有一次，我在南屋做饭，他又在北屋咬牙切齿地骂，我心里很难受。当时我想起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我就一遍一遍地背经文，何为忍，背红银中的道中，越背心里越宽，根本听不见他在骂些什么。他大概也觉得没意思吧，也不骂了。由于我几乎把家务活全做了，在家里很能吃苦忍让，身体越来越好，逐渐他也扭转了自己的观念，家里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宽松。特别是后来他亲眼见证了大法在我身上的神奇体现，现在他也正在走进大法中来。2001年，我公公来到我家，他已经82岁高龄，我尽全力照顾好他，每次生病都是给他请医买药，买好吃的。老人晚上经常在屋里拉，吃多了经常拉在内裤里，我不嫌脏给他洗，为他买好衣服。中秋节我去加工月饼，人很多，正巧我公公转悠到那里，一个人大惊小怪地问我，你就是那位老人的儿媳妇儿？我说，是呀，怎么了？他就当众夸起我对公公如何好来。原来我公公爱转悠，也爱与人闲唠嗑，把我对他如何好都告诉了我不认识的人。我说，我能如此尽心对待老人，是因为我练了法轮功。那时电视里对大法极尽诬陷之能事的时候，人们大都不明白真相， 一听我是练功人，人们七嘴八舌地问起我来，我一一地给人们讲明白。他们也见证了修大法的人并不是电视里宣传的那样，正好相反，都明白了真相。在单位里，我时刻注意作为一个修炼人的形象，吃苦、忍让，能为别人着想，兢兢业业地做好工作。由于我走得正、行得端，单位领导对我在单位里看书睁一眼闭一眼，同事也习以为常。尤其是天安门自焚伟案的播出，我一进单位大门，就有人高声大嗓地喊我，问那是怎么回事。我就拿着转法轮翻开第七讲让他看，并说我们师父不让我们杀生，并告诉我们自杀也是有罪的，作为真正的修炼人绝不会自焚。经常有人与我大声讨论有关法轮功问题，以后我经常把资料带到单位，光明正大的给他们看。2003年在非典期间，有一个同事和我说，你有资料我给你去发，特别是酒瓶出来以后，我给了一个同事酒瓶和江泽民其人，另一个同事知道了以后，给我打电话迫不及待地跟我要。有一次，单位派我到两个个体公司协助办理相关手续，我也是拿着书带着资料讲真相看书，那里的人大都明白了真相。有一个总经理很高傲，我刚去的时候对我爱理不理的，后来也很真诚地称呼我大姐。正如师尊在2005年旧金山讲法中所说的，大法弟子，你只要自己做得正，你就会改变周围的环境，你就会改变人。二，坚定正念讲真相，清除邪恶救世人。从2001年开始讲真相，由于资料比较少，我就用彩色粉笔往水泥墙上写，每次都是半夜起来出去，骑着自行车看着水泥墙就写，等有人活动的时候我就回来。我还把师父红银中的做人、放下执着、游岳飞庙及经文、法正人间狱写在墙上，世人也感受到了大法的美好。写上去之后不但没有人擦，而且还有人在下边又照抄了一遍。2002年冬季第一次去远处发资料，凌晨四点起床，与同修两人骑摩托车去70里以外的小镇。天上飘着清雪，寒气袭人，自己心里发着正念，我们是去救人的，冷点没关系，要与人结善缘，不要与人结恶缘。去了之后，大街小巷的走了一遍，人们开始起床的时候，我们也发完了，很顺利。以后我们就经常骑着摩托车出去，每次都是白天把资料用红纸包好，晚上出去发。有一次我们带了1000多份资料，骑摩托车去往偏远的小村去发，也不认识路，见村就发。发到夜里2点多钟，我们转了向，分不清东南西北，也没碰到村庄。摩托车在草地行走，霜在车灯的照射下，地面像撒了一层盐。空旷的四周黑漆漆的，而且转了3个大圈都回到原来的地方。越是这样越需要我们静心，于是我们熄了灯，铺上雨披，坐下来练第5套功法。与我一块出发的是一位男同修，我们往那儿一坐，我突然感到了纯净心态下救人的一种慈悲和高尚，同时也感受到了高境界中无人相的那种庄严和圣洁，真是无法形容的美好和殊胜。就在我们练功开始的几分钟内，好像就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突然间狗叫、猪叫、人也叫，一片嘈杂，一会儿又重归于静。我们知道在附近就有村庄，于是心里更踏实。半小时后，我们又骑着车顺利地找到村庄，又突然地分辨清楚了方向，很快地找见我们计划去的几个村庄，发完后顺利地上了路回到家。有一次，我们刚出县城走在公路上，一辆迎面疾驰而来的轿车突然一个急转弯撞向了我们。 在那一瞬间，我们的车在他面前像划了一道弧一样的闪了过去，两辆车的距离不足一尺。到了100里以外的地方，我们的车前带扎破了，可是在我们前面的两家就是修车的，而且在我进小卖铺询问的时候，修车人也听见了，他已经睡下，又穿上衣服起来给我们修车。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慈悲伟大的师尊时刻在看护着我们，同时也利用我们做的最神圣的事，提高着我们的心性，升华着我们的思想境界。有一次，我乘上了一辆从外省来的大客车，因为是十月长假的最后一天，车上坐满了人。那时师父的《放下人心，救度世人》的经文刚发表不长时间，看着满车的人，我急于讲真相，却找不到机会。就在这时，前面有交警拦车罚款，乘务人员很内行地下车塞给他们钱，借这件事情我讲开了真相。车上所有的人都振作起了精神，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我讲的心态平稳，语言流畅，乘务人员也帮着我讲，全车一片祥和，很多人都发出会心的微笑。我刚讲完，一个中学生站起来就给我让座，我很感动，我做得很平凡，一切都是大法的威德。而且我感到这些人中有很多是听过真相的，正像同修写的交流文章《第九章饼》一样，是很多同修都做了同样的事情，所以才有这样的效果。三，在做资料的同时去自己的执着心。随着正法进程的需要，我们在2003年初办起了自己的资料点，自己做资料。我先天有一种观念，不愿意动机器之类的东西。在同修的鼓励下，通过同修耐心的教，我学会了打印、上网、下载等技术。开始时由于怕心较重，就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经常想象迫害会发生。上网做资料的时候，经常想到邪恶来了如何对应，想着自己被抓后如何如何等。后来学习师尊的讲法，悟到自己是练功人，自己的思维在另外空间中形成的却是一种物质，不要老是想着邪恶如何，自己是大法弟子，能够制约邪恶。后来想他根本来不了，不让他破坏大法弟子救度众生。我是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我反复被红银中的无存反复去怕心，生无所求，死不息流，荡尽妄念，佛不难修，不让怕的物质在自己空间场内存在。大约3个月后的一天，同修给我打电话，让我赶紧去。我赶忙骑车过去，看到同修急得里外转圈，见我去了，告诉我说同修被邪恶抓走了，我们赶紧收拾。后来另外两位同修来了，我们共同收拾。为了稳定同修的情绪，一边收拾，我一边哼着普渡的曲子，把机器放到了我家。因为没有地方放，只好放在小屋里的床上。我心里发正念，让当时对我做讲真相的事情还不理解的丈夫看不见。后来他回家真的没理会。送回去后，心想不能留下同修一人在家，我又骑车过去与同修一起学法。学着学着，感觉一股强大的慈悲正念之场充满了整个空间，自己和同修沐浴在佛光普照中，怕的阴影被驱散。以后我们又多次挪动地方，都很安全。在做的过程中，也暴露了自己很多不好的心，如争斗心、急躁心、不宽容同修的心和没有意识到的妒忌心。与我经常在一起的同修心性很好，可有时候他无意中做的事恰是我最不能容忍的，所以我对同修经常是指责。同修不与我计较，我还以为我说得很在理。2004年，一位流离失所的同修来到了我们这里， 他也有很多人心。有一次，我问他一句话，他没好气地斥责我，我觉得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心里很生气。冷静后想，别人这样对我，我很不高兴，那么我经常这样对待与我朝夕相处的同修应该吗？同修心里不难过吗？我走后，机器耗材等都在同修家里，同修的压力不大吗？这些事自己替同修想过吗？而且这么长时间自己浑然不觉，直到被别人触动了自己的心，才想到同修，真是惭愧死了。我决心从此以后改掉看不惯同修的心，一定要宽容，不急躁，去掉争斗心，隐藏的妒忌心，注重修自己的一丝一念，使我们的场变得更加祥和。后来的这位同修，由于流离失所，心性守不住，我也下决心圆融好修炼的环境。夏天到了，我默默地为他买夏天的衣服，平时心里想着他，给他买菜送吃的，无微不至地关心他，使他能安心地在我们这里。他很会技术，担当做资料的主要责任，为证实大法做出了他应该做的。2004年底，我们开始传播酒瓶。我们几个人在众多同修的扶持下，在慈悲伟大的师尊看护下，几年来，资料点经历了风风雨雨的考验。这期间有过同修间人心的摩擦，心性上的过关，更有过身边同修被迫害致死，被非法关押的生死考验，都能够有惊无险地走到今天。靠的全是对大法的正信，同修间的相互信任，以及有了矛盾向内找，注重修自己的良好修炼环境和众同修默默无闻的奉献，正念的加持。以后我要更加走正自己的路，注重修自己的一丝一念，用一颗最纯净的心做好自己应该做的，少给或不给自己留下遗憾。以上为自己所悟，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农村大法弟子郑时法记事。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听到咱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征稿的消息，我自己不会写，心里急得了不得。这几年光我讲明白真相的世人不只有几百甚至上千，我也记不清了。我想写出来不是想证实我自己，我是想说大法救度了多少人。我丈夫提笔忘字，写不出来，我就更着急。感谢师父安排了同修帮我写出来。我和丈夫96年一块得法，我得法前浑身是病，有气管炎、气管哮喘，后来又发展成肺气肿，还有坐月子落下的病等等。一年四季拿药当饭吃，得法后两天就再也没吃过药。渐渐的身上的病都消失了，是师父救了我这个已经没有希望的生命，不然我这个人早就没有了。1999年720邪恶疯狂的对大法迫害后，我和丈夫都没有动摇，法照学，功照练。原先我们的学法点在同修家里，720以后就挪到了我们家。从那以后，无论邪恶多么猖獗，七年来我们的学法点从没有间断过，看到师父遭诬陷，大法遭磨难，我常常流泪。是师父救了我的命，大法救了我的命，我怎能待在家里不动呢？我要替师父喊冤，替大法喊冤，我要把大法的真相告诉给世人。有一天上午，我去走亲戚，路过一个村子时，大街上站着十几个人，看见我走过去，有一个人说：“嘿，
你这个练大法的人别走，你给我们讲讲你啥时候升天。我一听，扭头又走回来，对他们说，今天你问我，我就给你说说，我给你讲不清道不明，我就不走了。我就开始讲四二五是怎么回事，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平时听到别人念真相资料上面的诗，我都用心把它记下来，现在派到了用场。我把带有自焚真相的诗歌背给他们听，修炼杀生是大戒，自杀更是造大孽，大法弟子千千万，七个自焚是骗局，还有好乐歌等。十几个人听得津津有味，不断地叫好。我足足讲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他们都说，哦，原来是这样啊，这下我们可明白了。有一个退休的老支书，当时就想学法练功。师父发表了经文快讲后，我牢牢把这首诗记在心里。大法图讲真相，口中利剑齐放，揭穿烂鬼谎言，抓紧救度快讲。我感到非常紧迫，吃饭睡觉都想着怎么救度众生，有时干了一上午活，收工后顾不上休息，跑出去讲几家，再回来做饭。我们这里很多人都知道我修大法，所以在人多的场合下，常有人对我说，你这个学大法的，给我们讲讲真相。我感到师父在给我开智，不管有多少人，我都不惊不惧，堂堂正正，滔滔不绝地讲给他们听。我给他们背，芸芸众生皆法生，好人都爱法轮功，顺应大法得福报，违背天理遭报应，法轮大法到国外，世界各地人人爱，唯独中国定邪教，你说奇怪不奇怪？他们有的直点头，有的脸上笑开了花。我知道师父又安排这么多有缘人得救了。一天，我到一个集镇，见有两个妇女，就琢磨着怎么给他们讲。我问他们，你们见到过大法真相吗？他们说没有。你见过吗？我说见过，那上面写的可真好，常念法轮大法好，身心受益得福报，诚心默念大法好，灾难来时命能保。他俩听了非常高兴，说俺记不住怎么办。我说别人给我几个护身符，还剩两个，你俩可真有福，给一人一个。你们只要相信李老师，相信大法，按照这上面的字去念，就能得福报。他二人高兴地接在手里，其中一个说，三天前我碰到一个算命的，说我三天内能碰到贵人，过去两天了也没碰到，今天正好是第三天，原来这贵人是你呀，我得好好谢谢你。我说不要谢我，贵人是李老师，你要感谢李老师，感谢大法。2005年春天的一个夜里，我在睡梦中忽然听到电话铃声，我抓起电话一听，是大哥的声音。大哥说，二弟肚子疼得厉害，乡村医生诊断是胃穿孔，你赶快打你们那儿的120急救，让救护车快点来。我听了忙说，你赶快让弟弟喊法轮大法好。然后我就打了120，后来大哥又打来电话说，救护车把弟弟拉到医院，一检查什么病都没有，肚子也不疼了。第二天我去了弟弟家，这时他已回到家，还在床上躺着，什么事儿也没有了。我就问他，你说实话，你喊法轮大法好了吗？他说，我喊了，我一喊就不怎么疼了，后来到了医院就一点都不疼了。我说，是俺师父救了你啊，俺师父说一人练功全家受益，你姐姐练大法，你当然也要受益的。弟弟非常信服地点点头。通过这件事，我的父母、哥哥、弟弟全家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打这以后人人都相信大法，而在此之前他们都不相信，还反对我修炼。2005年冬天，我父亲正好好的突然得病，躺在那里像个植物人，不能动也不会说话。我得知后就去了娘家， 满屋子的亲人都愁眉苦脸，母亲见了我就哭着说，你爸爸从来没有得过这样的病，这下可够呛了。看到父亲这样，我心里很平静，我坐在他床前，对着他耳边说，爸，你脑子还清醒吗？我平时总让你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没听你喊过，不知你相信不相信大法。我问了好几遍，突然听父亲说道，我咋没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老师好。周围的人都惊呆了，我知道师尊在救他，就给他穿上鞋，嘴里说着，正好好一个人，怎么就不会走了呢？在亲人们的注视下，我扶着父亲走了好几米，从那以后，父亲就神奇般的好了。亲人们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父亲是几十年的邪党党员，以前我劝他退党，他就是不退，这下他也主动退了党。家里的其他人也都退出了邪党的一切组织。我在外地某大城市的姨母得了半身不遂，打电话让我去，我心想，也许是师父安排我去救他们了，便去了那里。姨母全家人见了我，对我说，前些年我们每年都给你邮寄那么多的药，突然收到你家的信，让我们今后不要再邮药了，我们都以为没有你了呢，后来听说你身体好了，也不知你咋看好的。我就把大法的真相和美好告诉了他们，姨母当时就得法修炼了，从此身体渐渐好转起来，现在他们全家十几口人都相信法轮大法好。一天，我去集市上卖菜，邻边有个老年妇女也在卖菜，她给人称菜时秤砣不见了，我就帮她找。她说她记性差，还有高血压病，我就给她讲大法真相，并告诉她，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去病健身。她说记不住，学不会。第二次赶集，我又专门找到她，拿出一个护身符对她说，你照这护身符上的字念就行了。只见他脸一沉，然后掏出一把钱来对我说，得多少钱呢？我说，你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我们师父慈悲，是专来救人的，不要钱。他高兴地接过护身符说，俺孩子他爸身体也不好，能给他个吗？俺还有个宝贝孙子，能给个吗？这样我给了他三个护身符。一天我去医院看一个病人，同屋有个住院的中年妇女，因有病还得花钱，内心非常痛苦。我就给她讲大法的美好，讲真善人，修炼大法的人不生气，不和人计较，并把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讲给她听。她听后非常感激地说，你说到我心里去了，你这个人真好，真能开人心。之后我就让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高兴地抓住我的手，非要和我拜干姐妹不可。因为我碰到的有缘人太多太多了，我非常高兴师父救了他们，大法救了他们。这样的事情我觉得三天三夜都说不完。除了抓住一切机会给有缘人讲真相之外，我和丈夫还经常到周围的村子发真相资料。有时候要过春节了，家家户户都要忙大年了，我们骑车来回走百十里地发真相资料，回到家里已是午夜，感到非常欣慰，身上也不觉得累。有时候晚上碰到警车，面对直向我们射来的车灯，我们发着正念，堂堂正正地走了过去。随着师父正法弘誓的推进，邪恶越来越少了，环境越来越宽松，越快到结束，众生能得救的时间和机会都越来越有限了。我觉得自己的责任越来越重，我要更加精进，用大法给我开启的智慧，做更多更多正实法的事，救度更多的众生。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